43国联合声明，要求北京准专家入新疆调查，举报李云迪再建功，朝阳群众成焦点，字节跳动裁七成员工，全美国大股东考虑卖股，美防长承诺支持台欧，美副国务卿呼吁挺台参与联合国。G7 贸易首长会专家指无法快速解决供应链等问题。美国警告企业，中共是 AI、量子运算等五大领域头号威胁。亲共推特账号被指传假消息，张亦源勒获比龙虾。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23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21日，法国驻联合国代表宣读了一份43国联合声明，要求北京允许联合国专家不受限制的访问新疆，调查中共在当地集体打压宗教信仰和少数民族的指控。值得注意的是，签署该年度联合声明的成员国已经连续三年持续增加。声明称，我们呼吁中国允许独立观察员，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及其办公室，以及相关特别报告负责人立即有意义和不受限制的进入新疆。基于可信的报告显示，新疆存在一个庞大的政治再教育营地网络，有超过100万人被任意拘留。这份由美国、欧洲、亚洲等国家签署的声明表示，有越来越多报告指出，当局在当地广泛和系统侵犯人权，包括酷刑、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强迫绝育、性暴力以及强迫儿童分离等，严重限制当地的宗教信仰、行动、结社和言论自由。声明中还提到，各国代表同意联合国特别程序在3月29日报告中所表达的担忧。该报告对少数民族遭拘留和强迫劳动的情况表示严重关切，并敦促全球企业密切审查他们的供应链。人权观察联合国事务主任夏博洛说，联合国所有区域组都加入了制止在新疆的侵权，并立即给予联合国调查人员准入的呼声，这是第一次。成员国应当建立一个国际调查委员会，正式调查新疆境内的反人类罪指称，并就对那些负有责任者进行追究的渠道提出建议。据法新社报道，在2019年和2020年，英国和德国以同样的方式公开了类似的宣言。在两年前获得23国支持后，该宣言去年获得了39国支持，今年增加到43个国家联合签署，其中包括土耳其、斯瓦蒂尼、葡萄牙和捷克共和国。中国钢琴家李云迪因嫖娼被捉，向警方举报的基层线报人员、朝阳群众再度受到注目。中央社报道，除了举报贩毒、吸毒、嫖娼及涉及维稳的影响安全等行为外，这些朝阳群众而家还帮忙取替化整为零进入学生家中教课，或将学生带到自己家中教课的校外培训教师。而校外培训目前正是中共官方严厉打击取替的领域。这样朝阳群众是一个什么组织呢？有人接受采访时说，
到现在搞不清朝阳群众什么玩意儿，反正每次什么名人要是出点事儿的话，肯定是朝阳群众举报，得到信息来源和情报来源是非常的缜密和精确，然后就是让警方迅速的、准确的抓住这个嫌疑犯，最后嫌疑犯还得供认不讳。
实际上，朝阳群众是这些基层线报人员较为人熟知的泛称之一，以位于朝阳区而得名。在北京，除了朝阳群众，还有名气等量齐观的西城大妈，以及近年崛起的海淀网友、丰台劝导队等组织，都是以行政区名称以及当地基层民众的特征而得名。朝阳群众等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 以一般民众面貌出现，其中相当比例是已经退休或只兼职轻度劳动工作的老年人。这些组织的绝大部分成员以义工的名义，以居委会为根据地开展工作，朝阳群众成了警方乃至官方向基层施展力量的帮手。在这些基层组织发力下，近十年来，比如李代沫、张元、林彩臣、张耀扬、高虎、尹相杰、黄学兵、张博、黄海波、黄全安、房祖明、柯震东等艺人，以及以感言著称的工资涉必群、网名涉万子等人，都衰在在朝阳群众这类组织的手中。李云迪被捕后，人民日报海外版公号合拍到公开称赞朝阳群众多次协助警方查案，参与破获多起明星吸毒、嫖娼等大案，并为他们点赞。但是在中国民主人士眼中，朝阳群众就是中共侵权的帮凶。北京一民主人士向中央社记者表示，前清华大学教授许章润曾到他家拜访，当晚社区一大妈就趁他落楼散步时向他盘问打听。此外，北京民众小吴说，这些基层大妈现在紧盯校外培训，就同盯紧境外势力一样用心。如果有陌生的孩子出现在社区内，他们会问孩子要去哪一家。日前就有校外培训老师在社区内被朝阳群众盘查，难以逃脱，最后被移送到派出所侦办。有网友说，朝阳群众感觉和狗仔队没什么区别。官员腐败、色情交易如此泛滥的今日，他们居然连一个都捉不到。还有网友说，朝阳群众完全沦为中共的鹰犬，出卖的是自己的灵魂和良知，他们的存在完全是中共的产物。亦有网友认为，虽然因为刚发生无奈的沈阳重大爆炸案，李云迪成为中共转移焦点的工具，但李云迪被党的铁锤揼倒，一跌都不冤枉。他曾在中共建党100周年演奏唱支山歌给党听的曲目，话咁睇嚟，亦系活该报应啦。抖音母公司字节跳动21号经传大幅裁员70%，其最大投资者之一美国海纳国际集团正考虑出售手中约5亿美元嘅字节跳动股份。中国媒体估计，今年初字节跳动嘅员工约有10万人，等于将近7万人面临失业。彭博社当日引述知情人士报道，美国海纳原先想在字节跳动估值超过4000亿美元时出售其股份，但未能成交，因此调降价格，最后在估值约3600至3700亿美元时出售其股权。报道指出，虽然字节跳动欲公开上市的传闻已久，但公司一再表态还未准备好首次公开发行。与此同时，中共正扩大对科技业的监管措施，尤其针对与算法、数据安全和舆论影响力相关的科技巨头，导致字节跳动的发展前景面临风险。市场人士表示，字节跳动的估值已从7月的5000亿美元降至约4500亿美元。早在2012年，海纳就已经投资字节跳动，且持有约15%的股份。这次出售部分持股，预计将能替海纳带来超高报酬。DZT Research 驻新加坡分析师 K 恩表示，5亿美元的股份不是小数目，甚至比很多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 IPO 规模还要大。22号，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达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坚定承诺，以及对台湾及欧盟的广泛支持，称美国会协助台湾捍卫自己。21号，美国国务院亚太辅助卿华志强在华府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举行的研讨会中，为台湾参与联合国体系发声。22号，中华民国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表示，对于美国坚定支持台湾争取参与联合国体系，表达诚挚感谢。只有台湾的民选政府才有权在包括联合国体系在内的国际场域 代表台湾2350万人民。1971年联合国大会第2758号决议未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台湾，更冇提及台湾系其一部分。对于中共国刻意滥用该决议，施压联合国排除台湾人民参与联合国体系，将其政治考量凌驾于全球合作的公共利益之上，外交部呼吁国际社会正视中共这一阳谋。今年五月，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及卫生部长贝塞拉公开支持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九月联合国大会开议期间，美澳二加二部长级之商联合声明支持台湾参与国际组织。台湾已连续五年被世卫大会拒之门外，未获邀以观察员身份列席。台湾民众持护照不得进入联合国场域，媒体亦无法取得采访证实的报道联合国相关会议及活动。中华民国驻纽约办事处长李光章说，自1993年推案参与联合国以来，台湾争取到越来越多理念相近国家的支持，特别是经历 COVID-19 疫情，台湾民主防疫模式倍受肯定，国际社会支持台湾有意义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的声量越来越大，台湾将争取更多志同道合伙伴的支持，推动参与联合国的决心与行动，不达目标绝不终止。中央社报道，七大工业国之七贸易首长会将在23号在伦敦召开，设法解决使通膨加剧且日益严重的供应链问题。但专家指出，会中若想快速解决市场力量形成的这些问题，选项极少。主办会议的英国国际贸易部发表声明说，之七会议将商讨如何打击保守主义，采用数位贸易原则，并携手快速找出方案来处理供应瓶颈问题。英国国际贸易大臣屈维里安说，COVID-19 疫情使我们了解到全球供应链有几脆弱，英国将同之七的贸易伙伴合作，建立起比较稳固且比较环保的供应链，以及比较有弹性的经济。当日美国贸易代表戴奇在布鲁塞尔表示，供应链中断是严重的问题，尤其在短期内，因为大家的日常生活都会受到影响。前美国贸易官员的帕克莱研究团常务董事布罗德曼表示，要处理这个问题，官员们的筹码极少，因为这个终究是因消费需求所致。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 NCSC 警告美国企业，务必在人工智能 AI、量子运算、生物科技、半导体及自动体系等五大领域，警觉与中共企业、政府、军方及情报单位互动的风险。中共的经济实力已成为最大威胁。NSCS 22号报告说，中共企业正搜集全球遗传数据，作为中共政府与企业发展世界最大生物数据库的努力之一。同时，中共认为主导这五大领域将带来经济优势，而美企亦在相关领域大力投资，因此美国必须更加确保这些领域的安全。纽约时报报道， AI 与机械学习将对生活很多方面，包括军事行动带来彻底改革，量子运算将让国家突破现今最艰难的加密，而半导体对电脑和很多消费性产品至关重要。官员强调，跨技术以及遗传生物研究现在亦成为关键竞争与间谍领域。新兴与破坏技术反情报官员爱德华又说，中共正发展全球最大的生物数据库，他们一旦取得你的遗传数据，不是你变根密码就可化解的事。NCSC 代理主任奥兰多与其团队接触很多美国企业，发现他们对中共企业与大学的直接或潜在风险毫不知晓，比如中共利用军民融合计划迫使企业分享技术。美国与欧洲官员一再指控中共摄取知识产权，生产低价商品，将西方竞争者赶出产业，然后主导市场。在太阳板产业上，中共就是循此模式抢占市场。 奥兰多说，这五大领域是关键技术，我们不能够重蹈覆辙。英国伦敦大学研究员在今年9月发现，中共外交官、官媒以及数百个推特账号在近期密集散布相关的假消息，宣称武汉肺炎病毒起源是武汉市场内来自美国缅因州的龙虾。 NBC 21号报道，中共驻加尔各答总领事查纳友近期发布一个毫无根据的推文，称武汉肺炎病毒很可能是透过2019年11月运往武汉海鲜市场的缅因州龙虾从美国传到中国，这个是自疫情爆发以来最新的亲中阴谋论。牛津民主与科技计划专精假消息的研究员马塞尔·斯利布斯表示，经进一步调查，发现约550多个推特账号几乎都在传播同样的信息。马塞尔·斯利布斯向 CNBC 分享这些推特账号，并指被转载的信息有被翻译成英文、西班牙文、法文、韩文，甚至是拉丁语，而且每日的发文时间几乎都在中共标准时间上午8点到11点之间。马塞尔·斯利布斯指出，能够从这些推特账号追随者数量发现当中假账号存在，消息来源难以追查，但可以观察到论述亲中这点是一致的。保卫民主联盟的假消息专家薛费尔指出，这个是中共官员在疫情爆发后第四次大风向，试图将武肺的爆发锁定在美国，无论人们是否相信，仍会造成混淆视听的效果。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